我们念一下哈，他说耶和华说，
那
日你
必
不称呼我
遗失，
遗失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的名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为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仔细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OK， 好，这是上次我们看到的啊，我们看到就是上帝有一段就是责备之后给他们应许，就是再过一段，就是哇，我们说过几代啊的时间，上帝还是会向这些剩下的虽然被掳走的这些少数的真诚的以色列人来施恩惠啊。所以我们也提到了啊，就在新约里头我们也会看见这个一些别的支派的名字啊，好像我们说保罗啊，他也说自己是便雅悯的人啊，其实便雅悯也蛮多的啦啊，就是你说以前扫罗王也是便雅悯啊，所以但有别的啦啊，都从不同的支派啊，就是很少数的啊，个别的会回归，这些就是上帝在这里接着何西亚所说的预言了，虽然许多都要流失要灭亡，就是在这个外邦的当中慢慢就失去了他们这个生活的信仰的生活，也失去了他们对上帝的这个对律法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但却有很少的这些人，他们被允许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能够再次的归顺归到耶和华那里，这里说他要被称为医师，这是一个比喻，就前面的比喻就是一个丈夫跟妻子的比喻吧，那就是说到之前这个妻子因为就是不忠被她的丈夫赶出去就这个婚约就坏了但这里用同样的比喻说她又可以再回来称呼丈夫意思说他们又可以被上帝收回进到他的恩约里头了。那这个约上帝用我们常说就是这个神与人的这个立约在地上他用不同的东西可以做不同的表征但其中一个就是婚约所以我们说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二人成为一体保罗就说这个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其实还是在指这个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的那个约就是我要以你做我的子民，我要永远做你的上帝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又重新被收纳当然我们是可以用这个关系来理解就是上帝要重新做教会的新郎教会要做他的心腹好了连当这些人回来又被重新收纳因为他们是真诚悔改的人嘛所以敬拜就再次又被复兴起来了也是说过往这个对上帝真诚的敬拜正确的敬拜已经是败坏了因为一直都是这些就是有各种信仰混杂的人在当中但经过了这个苦难被掳被管教最后这个敬拜就纯真了就不再有其他混杂的因素当然它就是少数的意思了 啊，就不再是一种民众的习俗啊什么的哈、啊。所以这个观念，如果说你从长远来看，那这个观念其实一直都应该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的历史里头看得见了啊，不但只是旧约。上帝也曾经用很多的方式，让教会走进一个我们所谓说苦难的当中啊，迫害的当中，我们可能就说啊，这是上帝考验他的教会啊等等，但是其实他后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上帝在用火来熬炼要除去那些杂质的一个做法。因为当教会很多人的时候，甚至你说好像中世纪这样啊，全个欧洲都是基督教的时候呢，这个一定是一个很我们说很普及的文化啊、一个很普及的文化，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什么圣诞节啦，什么复活节啦啊，我们都在说啊，这个节气是是世俗节气啊，但其实我们知道它的源头是信仰，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但我们看见的文化就是在地上的这种表现呢，的确是跟我们从圣经里看的差太远了啊，一些什么兔子啊、巧克力啊，这个没有关系的嘛。但是你就知道这叫做普及文化，就基督教被普及化的一个后果啊，就是大家都会做，大家会说，也知道，但是就混杂了商业啊、个人的这种欲望啊等等的东西在里面。OK，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上帝的敬拜或者对神救恩的认识能够重新被纯净化，就是复兴起来呢？就只有一个方法了当然开始是透过教导了先知用百多年的时间劝导责备上帝也给他们一些的困难管教可能这样的过程也把一些人就是改变过来，但其实这个文化还在，因为多数人还在嘛他们还是主流教会就充满着这些，因为他们是做头的所以你也拿不下他们，你也不能说他们所以就是他们还会继续用形式这种方法了用这种大型聚会潮流的方法要为了要吸引现代的人来信耶稣就改这个改那个，不讲这个不讲那个就把教会变成一种我还记得我这里有一个圣公会他圣公会应该是很保守的的确是很保守了就是他的牧师都得穿那种牧师袍就是总之形式上是很传统的但是他这个牧师就是英国来的，他就为了要吸引年轻人，因为教会都是老人他就把崇拜变成是一个咖啡厅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他有一个主日呢，他让这个会堂就是放椅子什么，然后就开音乐什么，然后就招待人来喝咖啡吃东西。他说这个是主日，哇！我当然明白他在做什么，那你可以在上会后做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现在的人嘛，礼拜天特别睡得特别晚所以他们可能起来就想吃一点咖啡吃点这个牛角面包他们就会想到来教会了。那其实这些点子OK， 其实超市场也是这样做的了没什么特别的你只要稍微动动脑筋，你都可以有十几个方法没什么厉害的。所以这些人并没有属灵的聪明他们其实无意识当中呢，他们改变了信仰，是吧？他就让对上帝的敬拜 开始变成是以人为中心的事情了，就是你要舒服来敬拜上帝。开玩笑啊，你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你舒什么服啊？不可能的，你要惧怕。 OK， 因为只有惧怕产生悔改，悔改会产生平安，你舒服就会放纵。所以你能够想象喝咖啡的时候他们话题是什么，那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看的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就腐败了啊。等他一个月做一次，当然他现在人也走了，因为的确罪人就是罪人啊。你喝完咖啡下次可能你就要喝啤酒了，你要搞这搞那，那谁满足一直在喝咖啡啊？所以时间久了，这个牧师也走了，没生意了，走了，连这些来玩玩的人也走了，连最后剩下的呢，又是那几个老人。因为那几个老人他就是来敬拜的，他就一直会在那里，连那个崇拜就好像又回到了本来的，就是唱诗讲到这样。哎，你其实单我讲的只是短期的啊，五年十年你就看到这以色列人这个整个民族国家的一种复兴呢，其实要很长的时间啊。因为有一些人是不会改的，你要等到他死，所以他需要一代的人，对吧？他不会活着的时候改的啊，因为有的人真的是刚硬到底的啊，所以上帝也让他活着，所以他就要做啊，做同样的错事，他会做到他离开世界。啊，好了，那这个可能就七八十年了，所以一代之后。让这些虚假的事都被人淡忘了，人家也没兴趣了，但是就有一点点，就是从头到尾都在追求哈真诚敬拜的人，就会重新被聚集起来啊，但是不多了，永远都不是不多，都是一些人而已啊，这些人就重新把正确的敬拜就是。实行出来，因为正确的敬拜实行，上帝的荣耀又再次的在这个小小的角落又再被彰显出来，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啊，敬拜就是让神得荣耀啊，不是让人舒服啊，所以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这个点显出他的光啊，只是人很喜欢搞别的嘛，所以到最终呢，做了好多事。也是为这个目的而已，就是让这个灯能够点起来，这是上帝的心意啊。那今天这个灯也可以是你的区域啊，你的教会，也可能是你的家，一直都没有灯啊，因为啊，可能啊，但有一些习惯啊，可能每个人家里都有自己的习惯啊，追求不同的东西什么什么，就很难让上帝的光啊、荣耀显出来嘛。连其实上帝也会用同样的方式管教什么什么什么，最终呢，他也是要让他的光显在你的家。如果小下来，就是缩小下来，就是到自己了。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一直不彰显神的光、的荣耀，上帝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管教，以致我们最后愿意，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显出他的荣美啊。好了，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上帝也施恩了，以色列人又就是回归了啊，这个和平啊，这个喜乐就充满了。连上帝最后一句话就说他也要用看得见的这些事物来赐福他们呢，他就说他要与万物立约啊，其实他的意思是说这些。当然他说田野走兽什么可能跟我们生活也没太大关系啊，因为我们现在人养的最多的是宠物啊，也不再去养什么牛羊啊，因为是别人在养啊，你去买而已嘛。连这里说田野走兽、空中飞鸟、昆虫，这其实它是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我们身边的一切包括身边的人也算在里面，就是万有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得罪耶和华的时候，万有是以人作对的这个从上帝对亚当夏娃的这个咒诅里面就看出来了上帝就说这个万有本来是为你们而造，是为你们服侍的，现在 他要以你开始作对啊，人与人，人与物啊，都人与自己啊，都不合了，陷入困境。所以上帝用这个方式，一方面让你想起你的罪啊，因为你想到亚当，你想到你的罪，同时呢，你也在困境里头，你才会谦卑了啊，你才会愿意祷告，依靠神，祈求上帝。那当这个和好之后呢，这个困境其实没有必要啊，因为本来万物是造给人的啊，他没有必要再维持啊那个对立的状况。所以上帝就说，我让万物成为人的帮助啊，使人能够享安息啊，就是这里说安然的躺卧啊，就表示一种没有忧愁啊，没有挂虑啊，心里没有内疚啊，完全平安的一种情况啊。啊，你说这个情况有没有发生过啊？但局部有过啊，就是一些以色列的历史里头啊，还是说教会啊一些的就是不同年代啊，有一些年代是和平的啊，是的确是神赐福的，当然不是没有原因了 啊应该是信仰复兴的时候，上帝就让人就是脱离各样的困境。但多数的时候是没有了啊，多数的时候仍然还是有困境，有困难啊，仍然是在征战的当中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最终完全的实现不会在地上啊，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我们还是一个会犯罪的人，所以我们就算是悔改了，我们那个罪性还在啊，所以罪性他会找方法找时机又重新的玷污我们的信仰，进入我们的教会啊，就是破坏我们的敬拜啊，就是好像你走这个山路啊，跟开这个高速啊是不一样啊，开高速你眼睛眯个3秒你还在路上啊，因为路直的嘛。欧洲我不懂啊，在北美肯定是这样啊，我记得在加拿大那条路啊，有一次我都累得困得不得了，我还是开，我还在开啊。我其实已经打瞌睡，但很危险啦，你们不要学了。但是呢，其实我打瞌睡了，我眼睛开，我还在上面，因为那路是直到你看到最后是路跟天连在一起，那直线的，它不是电影，是真的。那他们造路都不玩一点啊，就很容易打瞌睡。你爬山这边就很难了，只要你稍微不留意，你又跑到旁边去了，对吧？其实走天路啊，肯定不是走高速啊，也不是坐火车，也不是坐飞机啊。OK， 他是走山路，因为耶稣说是小路，是窄门嘛啊，所以今天走得好，不表示明天就，如果你稍微骄傲，你就会失脚，会半跌啊。所以这个赐福的情况，我们相信我们经历过，但它没有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我们说实现啊，是因为基督的国度还没有降临，它是我们的盼望啊。OK， 所以你看到这类似这种经文，以赛亚也有，耶利米也有啊，何西亚也有。什么以西家都有这种话的哈，就是他会给你一种就是你可以想哎，好像那一天人跟动物啊不会对立的啊。以赛亚说小孩跟蛇一起玩啊，你们记得那段话，绵羊跟狮子啊一起睡觉啊，不害怕啊。那他们当然不是在讲动物园的事情啊，他就是在说那种看来本来本性是对立的，好像羊跟这个狮子啊，你说怎么改啊，你怎么样教那个狮子说哎，你是羊，你要好好对羊，他也不会信你啊，因为他的本性就是他要吃羊嘛。所以本性看来是不可能有和平的两个哇，可当然这里说是动物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人也可以啊。但是在那一天啊，经过圣灵的重生啊，经过上帝的作为啊，他们要和好啊，他们要和平，所以它是一种极大的神迹。OK， 它不是我们今天人间当中追求的这种和平，就是不经过改变的和平。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政客啊，当然这种人就是大选的时候才出来的啦，他们就会就是提倡各种的制度啊，偏右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不同文化的人赶出去啊，这些这些什么极端的信仰啊，或是穆斯林啊，什么赶出去赶出去啊，我们呢这白人啊，我们欧洲人啊，就是这种生活，我们就是这种啊，就是他们想象就是把他们的圈子画起来，他们就会和平了。因为每一种的问题都是外面的人带来的 ，OK， 好，很多人支持了啊啊，偏我们说偏社会主义的，偏左的呢，就是没区别啊，我们都是人类啊，这也太过分了啊，什么都是平等的啊，只要是人呢，两只脚两只手的就是平等啊啊，只要你是这样的就是法国人啊，管你是谁啊什么，我也有很多人支持了啊。等一下，我们就认为说，我们提倡一种没有区别的社会呢，我们就会达到和平。你看，他们都不愿意说改变的，他们不愿意改变人的本性。OK， 但其实不会来的，因为这故事早就有了，以前都做了。你说马克思主义里头有一块就是这块的，而且是很主要的目标，就是。无他的一个世界啊，就是只有大我没有小我的世界，都几年了啊，也换了多少的一个在北极熊的地方试一下不行啊啊，一个在我们华人的地方试一下也不行啊，在古巴那边试一下也不行，你哪里去试呢？好像都不对，可能还有希望啊，到火星去试一试可能会成啊，但不懂有没有火星人呢、啊？就这个主意啊，已经。不新鲜啦，在地球里面是吧，各个民族都试过，也想做也想往，但是它根底里头没有办法产生啊一个极大的，就最终啊它不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变化，是因为它整个理论里头没有一个改变啊，一个本性的改变。所以你知道圣经其实好像给你看到一种无他的世界啊，一种哇大家都和平共，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来的，因为它里头有一样东西是讲到是上帝用考验除去人的罪，更新人的生命，而且那生命不是一个理想的人的生命，是上帝的生命。所以这种主义一定失败，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根源，所以不用等了啊！搞来搞去，最后差不多还是一样的啊，就是像我们历史里头看到的啊，就是最后该怎么样做，他们还是会怎么样做了。所以我们真正的理想的一个盼望，应该像这里说的，圣经也一直不断从新约到旧约啊，都在应许基督徒、应许教会的一个基督做王的。一个国度，好吗？啊，好了，不多说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看今天的内容啊，我们看对，今天的比较有两，这个比较长一点，不过没关系，它是对应了另外一段经文的。等一下我放出来啊，我们先读19-20节。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耶和华啊。你说上帝为什么要聘啊？啊，这我们都是自由恋爱的嘛啊，结婚就你情我愿，怎么聘啊？说要给钱吗？啊，聘好像有一种地位不同的意思啊。OK。哎，你知道这个是最靠近的文字啊，嗯，那我们今天的人不会这样讲啊，但是这个聘是很亲切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不是死，我们不是生来做上帝的妻子啊，不是啊，我们一个最靠近的可能呢，就是上帝收纳，他的 教会啊，这个字收纳当然你不是很喜欢的，因为觉得好像可怜你一样，但这已经是最好的啊。所以当时当然在旧约的背景，聘呢是很常用的字眼的啊啊，但是你会看到的确是丈夫高妻子低的意思。 OK，但这不是什么男女不平等啊，没有这种事啊。好了，我就只是题外话了，就说这里呢，先是再一次宣布了啊，上帝要用一个特别的恩待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子民啊，因为之前就是我们二章啊开口的时候就说到他们背弃了神的话啊，就是敬拜偶像或是腐败的敬拜啊，所以上帝就与他们断绝关系。他们被指控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上帝就休把他们休了啊，就是就把他们拆回他们自己的家去了。OK， 那时他们还不悔改，他们还认为说啊，我敬拜巴利，敬拜假神，给我们很多福气啊，很多好处啊，你还记得那些话了啊？好了，现在呢他们吃苦了啊，他们悔改了，上帝给他们恩惠回来了，所以他们会要得赦免，而且要得到一个很不寻常的恩惠啊，就是用这串字啊来表达。 OK 啊，所以第一呢，就是他描述了好像上帝不记得了这个女人曾经做过什么，这样啊，就是找一个丈夫他把他的妻子就休回去之后啊，就是因为不忠啊，你现在把他又重新接回来呢，好像他不记得了啊，不记得这个他做过什么，好像他完全没有再想起他过去的错误，他好像用一个新的婚约来与他相处啊。 OK， 好像让他好像重新开始，可以又进入他的家与他联合。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恩惠来的啊，就是我们被神收纳啊，可以说是上帝可怜你，但是你收纳之后你又跑出去，他再把你收纳回来呢，这个不一样了，这不只是可怜啊，因为我们除了可怜，我们还有可恶的地方啊，上帝连这个罪他都好像不再追究了啊，所以他可以很直白的说，我聘你为妻，他没有说啊，做我的使女吧啊，可怜你啊啊，反正家里有孩子要养，好了，请你回来做保姆就好了啊，以后听话不听话，随时把你赶走啊，这样，没有啊，就妻子就是丈夫最亲密的另外一个人了啊，上帝就让他可以好像没有拦阻的就回到了一个最亲近的一个位置上面。OK， 那这个其实你还说是一个应许啊，在旧约已经开始说的，因为对旧约的人来说，这一种的赦免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上帝如果完全公平公义，他怎么可能会不记得我的罪？不，当然你们也知道献祭什么的啊，但对他们来说，献祭是动物嘛，这个动物不解决人的罪的嘛。所以他们对着这个，我们说这叫奥秘啊，在旧约里头，就是他们对着上帝的这种完全可以不追究他们的罪的这个恩惠呢，是不能理解的。所以他们就在那边盼望，虽然战惊，他们在那边盼望这个不可思议的恩典恩惠啊会临到他们。 OK， 对，今天我们当然是体验了啊，我们也讲不清楚为什么，那你说神学是告诉你说哦，罪要归到耶稣身上，其实我们还是不明白，归到耶稣身上为什么要归到耶稣身上，耶稣没有罪嘛，然后他很好人呢，哎，这也讲不过去啊。总之讲到底呢，仍然还是一个奥秘啊，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救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已经错过机会了嘛，就你又不是阎王啊，大家都活一次，大家也有机会守律法，我们都不及格嘛，没有不公平的，每一个人翻旧账都有罪的，你没有人是无辜的，所以怎么理解呢？一个全然公义的神可以忘得干干净净，他又不糊涂， 他可以这样笑着脸对你，他那么假吗？不可能了，你说他上帝虚伪也不会啊。那到底那个我那样大的罪去了哪里啊？这整到现在还是我们将来啊要用永永远远去发掘上帝爱的深度啊，是我们不能明白的啊。好了，所以他这里只是一个描述，就是可以啊完全被赦免的啊的被接纳回来啊，重新啊就得到啊一个恩宠啊，上帝对啊他指明的爱 ，OK， 所以他说我要聘你，而且呢要永远聘你为妻子啊，当然这个你说上帝的约是不会停的嘛，因为上帝不会死的，所以上帝讲的就不会变了啊，因为约的意思就是用命来。我们做什么？做也不叫赌注啊，就是用命来做这个约的根据的。好像你结婚的时候，你们也知道，到在这个教会或者有在市长还是哪里面前啊，公证人面前，你还是会说，你这两个人啊，或生病或什么，或贫穷或什么，啊，就永远就是敬爱你啊什么的，直到终身嘛。有没有人说直到啊8月15号这样啊，不然没人嫁你了，你这样子啊，你说直到终身嘛，人家讲是大家都是这样讲啊，当然我想大家也希望啊，哇，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是不是不希望啊。那所以呢，对上帝来说，上帝如果那一天把他跟人的约讲成是婚约的话呢，其实这一块也在，就上帝说我要永远做你的神了。你大上帝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叫做没有止境，因为他不会死的，所以上帝说我做你的神呢，他就是不会再有第二个可能 OK， 因为他不再给自己预备第二个子民或是第二个妻子，没有了。所以本来他们被神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啊，这个约是跟亚伯兰说的啊，但是过了好长了，因为亚伯兰那时只有自己一家，到了雅各，到埃及去啊，过了430年出来啊，也是一个族了啊，一个国度了。那是在西乃山下，上帝就好像跟他们，我们说好像举行婚礼这样啊，就是在那里呢就一问一答这样啊，摩西就代表神，跟百姓。就立约啊，百姓那时都说啊，都听都听啊，啊，意思说啊，嫁你嫁给你啊，就这样啊，都说好了 ，OK。其实那个时候，这个永远的婚约就在了 ，OK。只是我们看圣经就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就很快就背约嘛 ，OK。所以好了，以色列人其实也承诺啊，用生命来承诺。他们要永远以上帝做他们的上帝，但是他们背约，就是他们在这个婚约里面，他们又敬拜了其他的，就跟随了其他的，就是外邦人的习俗哈，就是没有不承认耶和华是神，但是用别的形象啊，就是金牛犊啊，或是迦南地各式各样的偶像啊。来代表上帝，是吧？所以他们好像也没有，就是完全丢弃，就好像一个人这样，那他如果他不忠，你说他也不会说我没妻子，他也不会这样跟你讲，因为他的确是有嘛，啊，但是呢，他是背，就是背着他的家庭来做一个不好的事情嘛。所以以色列人也不会告诉大家说我们是无神论的，也不会，他们还是说自己是神的子民，那只是他们在这个约里头，他们就是敬拜了其他的神，其他的偶像 OK。 所以按理来说呢，这个人这一块已经不守了，你上帝其实是有权利就放弃了，啊，或是终止的，但是上帝因为他是永恒啊， 也因为他的本性是慈爱的，所以上帝就没有选择永远，他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呢让人承受那种罪的后果， OK， 但是上帝没有永远抛弃他的妻子，就是他的教会。所以上帝说我必娶你永远，不是只是那个时候上帝才这样做啊，其实一开始就这样，但是上帝说这个应许一直要持守到他的国度的降临，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了啊，就是你如果说我们在地上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这样，要做的多好多好多好，才能上天堂做神的子民，我们觉得没戏了，因为这个的确是我们毁约多得不得了啊，就没有办法的啊，没办法说我们可以做到这个约的要求。所以你其实对那个约的福分是不沾边的，就是太远了。你唯一盼望的就是这位上帝他不改变，你是变了啊，他是不改变，所以你盼望呢，他说他必永远收纳我们做儿女的这个话不会因为你的罪而有动摇，这叫做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信心啊，其实就是我们不是信神存在啊，我常说啊，你要记得啊，你们跟他传福音也不是在讲一个无神论跟有神论的一个区别，你们是要真正的福音是讲到一个上帝对人的爱是不改变的，这个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因为人对人的爱是会改变的，人对人的爱会因为罪因为叛变而改变，但是有一位全然公义的神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好消息。所以罪人不要害怕，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求这样的一个恩惠，所以这叫福音嘛。所以当时呢，上帝重新把这个古旧的福音又说出来啊，他说你们看来啊好像是被丢弃的没人要的，但他在重申说我娶你做永远的妻子，虽然啊你们曾经叛变啊。好了，这个字里头有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就是第一个部分呢，他说啊，仁义公平啊，翻译的字啊，仁义可以翻成是公义公平啊，公义公平不好听啊，翻仁义公平，那其实他的意思是 righteousness 跟 justice 啊，其实是在表示上帝的一个公正啊。第二个字呢，第二个组合了啊，是慈爱跟怜悯啊，都是很像的啊，两个字啊。第三呢就是信实 ，OK， 好了，第一个是仁义或是公义公平呢，是指到这个恩约啊，在立恩约的时候啊没有虚假，没有伪造，意思说上帝立约的时候是绝对没有赐你的，没有就是暗暗写了一个话来占你便宜，就现在很多的合同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是写的最小啊，就让你不看不见那种，上帝没有搞这个手脚的 ，OK， 他的约完全是公平的，这个公平是双方，而且也是整个约的这个要求啊，也是公平的，所以两方都有的。上帝不需要跟我们立约，的确因为他要的东西我们做不到，我们的东西都是他的，立约是多余的嘛，对吧？你们不会跟孩子啊就是签了这个合同租房子的嘛，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爸爸啊，就是你孩子住在你家啊，当然很小很小他也不懂合同啊，可能他开始十几岁了，你说来爸爸跟你签合同啊，什么合同啊，住我的房当然要签合同啊，讲好啊，一个月交多少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啊，不听话赶你走啊，三个月不交就让你睡街头什么，你说不会吧，我是你儿子啊，你为什么要跟我立约，我房子是你的，你不让我住就不让我住了，我也不会跟你讲权利啊，不用告你啊，因为 你拥有嘛。最很奇怪的就是上帝如果跟人立约是很怪的嘛，都是他的，我们都是他的，他要我们生命停止就停止了，有什么好立约的呢？你不高兴我也不存在了。所以上帝跟人立约呢，这已经是一个迁就了啊，就是他与我们不平等，但是呢他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呢，用要求，他要求他自己啊，来用这种自我约束的方式啊来对待我们。 OK， 就是他上帝说我要永远做你的神，其实是没有必要讲的，因为他本来就是神，而且他没有必要对我们发出这个永恒的承诺，因为我们是善变的，我们是背叛的嘛。你要做你心里面想就好了，你不用讲出来，你讲出来你不是自我限制嘛？而且上帝还用他自己的名来立约，意思说如果我没有做我就不是神，你说何必呢？何必用这样的方法来，上帝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公平，因为他也用同样的方式要求我们，所以为了让整个约有就是公义公正啊，所以双方都有本分，也有他的，我们说他的福利啊，意思说我们说 obligation 跟你的 right 啊，就是你要付出的，你可以得到的，所以两边都有。OK， 所以上帝说你们想回那个约是公平，而且也是公正。然后第二呢，先知说他要以慈爱跟怜悯待我们呢，也是说出前面说的啊，就是一方是完全不配的嘛。如果能够被收到这个约进来呢，是因为上帝用他的本性的这种伟大的爱啊来对待我们。他除去啊一切不可能，就让我们不可能靠近神的这些事情啊，我们的罪啊，我们的无知啊，我们各样的冒犯，他都除去这些障碍啊，除去这些可以拦阻我们得到神恩惠的事情，他主动与我们和好，他看他自己而不看我们，这真的是他的怜悯。你有没有试过跟爸妈去？我现在你们很大了，应该不会啊。我有时回去啊，就我跟新一没，现在没有办法回了，就以前啊，就刚刚疫情之前啊，我们一年都回去一两次，两次啊。好了，我们有时回去是圣诞节，一次回去是有时是就是夏天啦、五六月的时候，也特别圣诞节啦，就有时我妈就会很高兴啦，又带我们啊，哎，这个我带你们去走走啊，好了，就走了，给了，啊，带他们两个，我爸妈嘛去走走，然后我妈就会很多主意啦，就带我们去买衣服 ，OK， 你不要笑啊，她不单只是帮我买，我是儿子啊。他也会跟新一买的啊，但是其实他是这样的啊，他都忘记了我们多少岁了，而且你买一下衣服，你拿来看 ，Make in France， 你何必在这边买？我回法国买不一样啊。但那边很多衣服也是中国做的，也不错啊。亚洲人其实还是穿亚洲衣服比较适合，所以他就会带着我们去啦，很高兴要买这个买那。好了，这当然是我们是大人啊，但有时就是用这个方式啊，彼此体贴就好了。那你想一下啊，如果你的爸爸或者妈妈跟你去带你去买衣服，他通常呢，我们可能会拿衣服来看，哇，好贵哦，我就不买了，放回去。那他如果他在，他就不会看你的口袋有多少钱了，对吧？他是看他的口袋有多少钱。所以他说可以啊，很好看。他说不要了啦，太贵了。很好看很好看啊，很值得啊，这个。因为他不会问我你口袋多少钱吗？我不知道你明白吗？其实这种动作当然有时候我们觉得不是很习惯啊，可能你已经大了，你不喜欢人家跟你做决定。但是这种动作呢，是因为他出于他的 我们说他的怜悯跟慈爱啊，这一方啊，就是他按他的能力，他的最好来对你的，而不是按你配不配得来对你。但这个比喻可能讲的不是很好，因为现在的人不喜欢这样的东西。就是当时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如果上帝跟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就是量身定做啊，就说，哎，你这个这样的人啊，好了，这个约就跟你签到这里，你这个人我约这个你签到那里啊，然后我们就麻烦了。上帝跟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立一个约而已，为什么？因为他是看他自己的，他不看我们，他不计算我们的功劳啊，他按他的美善对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有很多的神学啊，有很多理论的东西，的确他的目的啊，就是让你明白这个东西，而不是让你知道神学跟理论，因为那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可以吗？啊，当然这是一个感叹啊，我是过来人啊，我可能我做基督徒一半的时间啊，在往学术神学去转，嗯、当然我也没有转到最高峰，感谢主啊，很多人有些牧师都叫你快点去读博士出来啊，以后可以教神学，我说不，那是有一点野心也想做啊，啊，觉得说哎。以后去神学院做啊，就教学生就可以了嘛。也，啊，牧会太难了啊！如果真的要每个礼拜讲到，哎呀，而且弟兄姐妹各式各样的嘛。你在神学院其实是一律的啊，就是来的就是学生，啊，不做功课，不及格，很简单。你在教会不能说不允许祷告赶你出去，不行啊，对吧？所以神学院的确是简单的。环境了啊，有福利，有固定的薪水，有假期，很高兴。那的确有想过，但是感谢主了啊，没有真的是走上去啊，是因为呢，上帝让我们都感受到神学是，当然没有走到最后我才说啊，我也不说自己是专家，但是你明白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你脱节了。Okay， 因为神学再深奥呢，它只不过就是帮助你。明白慈爱跟怜悯是什么，明白上帝的公义跟美善是什么，而且公义美善慈爱跟怜悯呢是经历来的，它不是一样东西，它更不是一个知识，是一个东西可以让你的心被触动的，所以它只是一个工具，有的人没有工具呢，上帝也给了，所以一些我们一般的信徒啊，他不需要读很多的神学的书啊，但是他经历了上帝的慈爱，他也有了。我在说啊，就是因为上帝没有按我们来对待我们，对不对？所以他可以把最好的同时给每一个人。当然我不排除啊，你应该读一点神学什么的啊，因为这些是他的呼召啊，啊，如果他感动你去做，就表示他要用这个东西了啊，你就顺服就是了，不用问很多啊。但如果没有感动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个是一种追求啊什么，你最后会很孤单的啊，你会读到一个地步呢，你会发现好像跟你完全没有关系，好像一种很无奈的一种辩论了 啊，在那边说谁说什么谁说什么，啊，很累啊。好了，这是第二点了啊，就是上帝用这个态度来对我们。第三呢，他用信实，那信实翻的不是很好啊，他是在指到一个不改变的意思啊，其实他是指到那个婚约了。OK， 所以上帝又重说啊，这个约呢，一方面是内容是公平的。啊，他的这个出发点是神的爱，连他是永不会变的。但旧约已经别的地方已经说过了，但是他何西亚是重新啊用一些字眼来表达这个意思了。那我就刚才说了啊，他你们看后面的先知啊，特别耶利米啊，耶利米是我们之前都就是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有。这叫启应经文，我们读过的啊，哎，当然不会记得啦，因为这里面那么多。我想，现在我们重回 重新读一下，可能你会有一点印象啊。耶利米是他之后的人，耶利米是南国的先知啊，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啊，只是耶利米的话很多人引用，所以我们觉得比较熟悉啊。但其实他讲的跟何西亚讲的是一样的。我们读一下31到34节，还有32啊，我们一起念。耶和华说，
日
子将到，我
要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
立
新
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
以色列
家所立的
约
乃是这
样，
我要将
我
的律
法
放
在
他们里面，写
在
他们
心
上，我
要
做
他
们的
神，
他们
要
做
我
的
子民。
他
们个
人
不
再
教
导自
己
的
邻舍
和
自
己
的
弟
兄
说，
你
该认
识
耶和华，因
为
他
们
从最小
的
到至大
的
都必认
识
我，
我
要赦
免
他们的
罪
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段你们肯定读过啦啊，因为这段通常被引用作为啊，我们说重生啊，我们被圣灵重生的一种经历啊，在就是换心的经历啊，不是说心脏病啊。最近有一个人。人的心换猪的心啊，你知道吗？啊，你读过吗？但这个人是犯人啊，他们很坏啊，找一个失言的人是找一个大坏蛋啊，换不成死了就算了，坏人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不过总之，那个是换猪心啊，这个是不是换心啊？上帝是让我们的心呢，本来对神的律法是毫无感觉的，因为死了，他换了一个心，这个心是有律法的，意思说。你会喜欢神的律法，因为写在里面了，也不是放在眼前苦苦去读的哈，他把它放在就成为了你的心所思想所追求的，这个是重生了啊。当然我们新约的名词叫重生了啊。耶利米说了，但是其实耶利米说的呢，何西亚也说了啊。等一下我们来对比一下另外一段经文32章，他说
我
在
怒气
愤
怒和
大恼怒
中
将
以
色列
人
赶
到
各
国，
日
后
我必从
那
里
将
他们召
集
出来，
领他
们
回
到
此地，
使
他
们安
然
居
住，
他
们
要
做
我
的
子
民，
我要
做
他
们
的
神，
我
要
使
他们
彼此
同
心
同
道，
好
叫
他
们
永
远
敬
畏
我，
使
他
们
和
他
们后
世
的
子
孙
得
福
了，
又
要以
他
们
立
永
远
的
约，
必
随
着他
们
施恩，并
不
离
开
他
们，
且使
他
们
有
敬
畏
我
的
心，
不
离
开
我，
我
必
欢
喜
施
恩于
他
们，
要
尽
心
尽
意
诚
诚实
实
将
他
们
栽
于
此
地
啊。好了，你说哇写得很美啊，啊这个真的是新年的对联，哇太长了不能做对联了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经历的啊，当然他我们还在当中啊，他是在讲到他这个最终的实现是何等的美好了。OK， 好，我简单对应一下啊，你看他的字眼啊，就是何西亚就说公正公义，对不对啊？连这个耶利米啊，他就说上帝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其实公正公义跟律法都是同一个意思啊，因为上帝是透过他的律法。显出他的公正公义，不然你也不知道上帝的公正公义是什么啊！你现在公正公义呢，被赐下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上帝要使到这个约能够完全被遵守啊，这个公正跟公义啊能够实现了啊，不会再因为我们因为如果他放在你的眼前啊，你就觉得很困难去做，但是他如果把它放在你的心里，你就愿意去做了。OK， 好了，第二点呢，他说以仁爱 跟怜悯来对待我们啊。那这个什么叫怜爱跟怜悯，其实就是这个耶利米说的啊，就是我要永远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就是我刚才前面说啊，上帝不以我们能做什么来对待我们，他是以他自己的本性来对待我们，而且是一律的对待每一个人。OK， 所以这我们常说神爱我们呢，不是因为给你找房子啊，或是啊有的比较靠近的，就常会听灵恩派说啊，神医治我们，医治这个地方啊，医治这个城市啊，医治医治医治，他们喜欢讲医治啊。那我想告诉你们呢、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医治就是赦罪的意思。明白了吗？啊，当然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医治变成是医学啊，就是身体疾病的意思啊。你看圣经，医治就是赦免的意思。但其实他们不喜欢讲，灵恩派不喜欢讲罪啊，所以他们不讲赦免的、啊，整天讲医治啊，就哎呀，医治啊，伤风感冒来医治，认罪啦，什么是吧？认完罪，上帝在你身上会有作为的嘛？所以啊，说回来了，所以。其实在旧约的 context 呢，讲到神的爱神的怜悯，其实就是等于在说上帝一个没有按我们的罪犯对待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赦免我们。 OK 啊，那第三呢就是信实，就刚才先说啊，就是永恒的稳固的意思。那你读耶利米呢，耶利米就说上帝要永远啊，就是他要以他百姓立一个永远的约，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不改变的意思。那另外何西阿的最后一句话说认识耶和华啊，你就必认识耶和华。耶利米就说你们不需要再彼此说了，你们都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很像啊。其实他意思是说这个是一个福气啊，就是我们认识上帝呢不再困难了，因为上帝要把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知识啊，一种对他恩惠的经历呢普遍的赐给每一个这些他拣选的人。 OK， 所以这个对神的真认识会引导我们就是我们的心思啊，不单只是在今世上啊，我们到永远在天国里头，我们仍然也要不断的追求认识耶和华，因为认识耶和华就是福气，可以吗？啊，那我们昨天有提到一件题外话的事情啊，也是讲到认识啊，我们有时。跟一些人谈话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口头禅，当然我也没有去追究啊，我没有说对错啊，我只是点一下啊，就是说你想一下这种讲法啊，有时的确它的出发点不是很正确啊，就是有时你分享一些事情啊，对方会说啊、哦、我觉得我好像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啊，或者说觉得生活还是很有困难啊，或者说等等啊，就是他有一个障碍。OK， 那你讲一个，他说他感觉不到，或者说他没有经历到，那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障碍。好，那他的障碍怎么解决呢？他就说可能我还认识不够吧。对，你们明白我意思？通常人是这样说的哈。就是你跟他讲一件事情啊，说你要祷告啊，你要靠主啊，你要什么什么，你不要灰心啊，什么，这是我们会劝的啊。但通常对方的反应呢，是说哦，可能我还没有真的是明白啊，可能我还没有真的认识。OK， 所以他们把经历不到上帝，或是说没有办法领会到。圣灵的工作这就是这个原因啊，最归咎在认识不够。 OK， 好了，怎么认识够？哦，我要再多听一下， 我要再多读一下啊，啊，可能我要再注意啊，多上一些课啊，啊，多看几本书啊。没戏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说你必认识耶和华，所以今天你不能经历，你知道为什么吗？是你不顺服。抱歉啊，如果我讲你觉得不高兴的话，不是认识问题啊。你如果真的不认识，你就不是重生的人啊。一个重生的人呢，第一天被赐予的福气就是认识。 OK， 你好像那个盖开了，开了不再关了，你可以一直认识耶和华到永永远远，已经开了。你为什么没有办法经历呢？为什么经历软弱呢？不顺服，就是知道跟做是有距离的嘛。如上帝说，如果你知道，我就赐福你。没有没有，你知道还要顺服去做，我才赐福你。所以多数人没有经历上帝的恩惠，是因为他不顺服。但是他不没有看到这个不顺服是一个问题，他认为我不顺服是因为我还不够知道。你已经知道太多了，已经太多了，因为我们已经几乎啊，就是对上帝的恩典的途径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啦，上帝已经全部都讲了，啊，没有再好像有一点什么小窍门忘记跟你说啊，啊，像灵恩派就会叫你去哪个山里面去祷告啊，啊什么，我也不知道听啊，美国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都特会啦，要做一种动作啦，要做什么什么，乱来的，其实。如果上帝要搞这种神秘主义，我们都没戏做了，我们不用做基督徒了。OK， 你懂吗？如果他要用这种方式来，就很神秘的对待一些人，不对待一些人的话，我们全死了。但是没有希望得救。认识耶和华是普遍给每一个人的，你从来都不是认识的问题。如果你真的认识有限，是因为你不舒服，上帝不跟你说话，所以你不能认识。你试试看，当你愿意谦卑下来呢，对神的认识是流进来的。只是你的困难是，我知道了，我不能做。OK， 所以那个要做，其实要依靠圣灵，致使我们的罪身啊，我们才能够爱神嘛，爱神，我们才能经历到他恩怨的福气啊。 OK， 所以说回来啊，你说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们能力呢？光给你知识做什么？ OK， 那知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啊，它不是课本上的知识而已啊。 OK， 这个知识呢是一切知识的知识，因为是耶和华，他是造世界的，他是全地的主。当他给你一个知识的时候呢，他是让你能够在他的世界里面生活的最正确。我不是说只是你吃喝的生活啊，就是你活着，你怎么样能够在他的这个世界里面能够蒙他的赐福，能够讨他的喜悦，他自己跟你讲。你说这还不是最大的知识吗？你学医学，学一生的医学，你做了最厉害的医生，你还搞不懂我看十分之一的病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医生造的，是人磕磕撞撞去发现的。啊，这个也是药，哦，这个也是菌啊。OK， 就拿诺贝尔奖啊。你明白吗？我们搞科学啊，人类很伟大，是的是啊，我们呢上天空了，是的是的，你是去了啊，你搞了一大堆就是废物在太空里面，因为世界不是你造的嘛。你明白，就是你穷一生，你只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用这一根小蜡烛再找你弄丢的一个纽扣。你不是找了，真的给你踩到了，可能很高兴啊，可能那个拿起来看又不是你的，是别人的。总之，这就是人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指引之下，觉得很骄傲的一种认识。上帝的律法是什么？ 是他开灯啊，他的世界来的，他造的规矩是他定的。我们说上帝触猫了，他都把考题全讲了，你都全部跟你说了，怎么做能够活，怎么做能够得永生，怎么做能够讨我的喜悦，全讲，你还说这个不重要？这个是免费给每一个人的。如果你做了基督徒，你还不能讨神的喜悦，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我们太刚硬，我们不谦卑不顺服的。 OK， 所以我时间要过了，我要快点完成这一节就好。就是你可以看出它的对应的啊，就是说耶利米没有特别就产生一个新的一个预言什么，他也是引用了就是他上一代的先知上帝透过他所说的话。 OK， 当然这很安慰了，意思说上帝没有好像一时一样的在改变啊，其实他从古到今他怎么对待亚伯拉罕，他也怎么对待他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后代了啊，就是真子孙啊。OK， 好了，我就解释这段话我就结束啊。他说必认识，刚才我就是强调这个啊，就说这个认识啊，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啊，而是圣灵啊在人心中工作的一个果效啊。所以上帝必须先在我们的里头啊重新的塑造啊，而且就是赐给我们一个喜爱律法的心啊，否则这个恩约呢就不会稳固啊，对吧？就是如果你是被强迫去守，有一天你还是会就是像过往一样啊，还是会背叛啊。但如果上帝把这个律法写下去，而且呢让你必认识我，就是你一定会没有说模糊的啊，你必认识我，就好像开了就完全懂了。这个约呢在信实的底下，就是上帝持守的底下，就很可靠了。你就知道这个约可以一直的持守下去啊。OK， 所以上帝对他就是他的作为啊，就是他自己主动的一种恩惠啊，就是把这个对他他对我们的要求吃下来啊，透过不同的形式，也透过圣灵的一个配合最终就在教会当中世世代代的保留到今天了。OK， 好了，结尾了，就是他三次的重复说我必聘你聘你聘你聘你，这不是聘你打工啊，这是说我必娶你的意思。为什么要讲三次的确也是，当然不是娶三次啊，是说是一种肯定的说法，就是之前可能他一些人就是得罪神嘛可能觉得自己非常的不配也很绝望，所以上帝就用多次的重复来坚定他们，就是让他们看到上帝的决定来坚定他们的信心愿意来投靠他相信上帝是可以这样按着他的恩惠来对待他们，好吗？好了好了，我就停了这是另外一节了。好，我时间也过了我就停在这里。 OK， 我们就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来思考你在旧约给你的子民，给那些真悔改的人的应许。我们感谢你这个救恩你并没有向任何的人隐藏起来你乃是按照你的本性你愿意万人都得救只是我们也看到人的悖逆，我们常常走自己的道路我们虽然在你的恩约的当中，我们也经历了你的恩惠跟赦免，但我们却跌倒且软弱，体贴了我们的罪性。但主啊，你用管教的方式把我们拉回来也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谦卑这时候你就重申了向我们重申你的恩惠 把你向列祖所说的约再次的向我们宣告。我们感谢你，你永远是那位充满着慈爱怜悯的神。我们那时候精力缺乏，或是我们精力惧怕，都因为是我们自己的罪，因为你不改变。主啊，你就让我们可以很肯定的知道，我们应该选择走在你给我们预备的途径上，就是谦卑的悔改，因为我们不能够经历你的恩惠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愿意顺服你，我们不愿意走在你的旨意之下，我们喜欢选择我们本性的道路。主啊，你就用这段经文再次的激励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以这些蒙恩的旧约的圣徒一起来等候那美好的日子。就算我们跌倒，主你给我们有恩典再次的站立起来。如果我们没有跌倒的，主你让我们也能够继续谦卑的来依靠你，以致我们明天后天可以走得更加的稳固，直到我们见你的面。预备我们下午敬拜你的心，让我们嘴所说的，我们心所想的，都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谢谢
啊，谢谢陈老
啊，谢谢，
下午见。
OK， 下午见啊 ，OK， 拜拜啊，
拜拜。